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阿拉斯加州 7.5 强震引发细海啸，尚未存在损。美墨加边境封锁延长至11月21号，现今任何不必要旅行。封城争议下，白思豪说红色区仲需几个礼拜解封。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说，美情报界要加深对中国官僚体系的认识。英美控俄军情报员亡工，干预法国大选，破坏东京奥运。苏丹同意过3亿赔偿，将移出恐怖主义资助国名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阿拉斯加南部海域是当地时间19号中午12点54分发生规模 7.5 强震后，引发61公分高的小型海啸。庆幸未传出有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的消息。据美国国家海洋基大气总署的讲法，海啸警报涵盖阿拉斯加州南部海岸绝大部分地区，包括人烟稀少的阿拉斯加半岛。居民纷纷撤到高处避难。发生规模 7.5、震源深度40公里的地震后，沙角市约100公里远的地方记录到61公分高的海啸。海啸风险区一度扩及富克湾东北数百公里范围，但未达到海湾尽头。距离震央1000公里远的阿拉斯加州第一大城安克拉治，后来海啸警报被降到层级较轻的警示。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表示，受影响的地区预料应该不会出现大范围洪水。大约3个月前，这个地区附近亦发生了规模 7.5 的强震。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自疫情大爆发之后，三国就封锁边境。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一表示，在11月21号之前，美国和加拿大及墨西哥之间的陆上边境将保持封闭，禁止所有不必要旅行。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夫表示，为了继续限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美墨加三国将继续延长非必要旅行限制，将限制期延长至11月21号。美国亦正在和墨西哥及加拿大密切合作，借此确立共同防疫标准。墨西哥外交部亦确认这件事，表示边境封锁措施将维持到11月21号。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布莱尔较早时在推特上确认延长边境封锁措施一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礼拜一曾经在电台访问中提到，我们希望开放边境，但是除非我们对加拿大人的安全感到放心，否则我们就不能够这样做。目前全世界第二波疫情四起，但是各地区对重新封关争议好大。纽约州州长对皇后区和布鲁伦几个地区再次下达关闭命令。市长白思豪在1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些已经关闭的地区恐怕还需要几个礼拜才能够开放。对于纽约重新关闭疫区的做法，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四在辩论会上公开批评州长库莫，说纽约一团糟。川普说，解决办法不能够比问题本身还衰，你不能够继续关闭下去。目前全世界各地对封关颇有争议。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在10月9号发表意见，说我们想努力避免的，虽然有时没办法， 我哋不得不接受呢啲对社区、对社会以及所有一切都有惩罚性嘅封城措施。仲有科学家认为，政府需要考虑嘅唔系人们住喺边个区，而系佢哋去咗边度。喺纽约市，人们只需要坐一两个站地铁，就躲过咗被封锁嘅疫情红色地区。而且热点地区嘅确定亦被广泛批评。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礼拜一表示，美国情报界需要借助人工智能等更多元的技术和方式，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以应对中共政权对全球自由和安全构成的多方面挑战。希夫说，美国情报界近几十年来疏忽了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威胁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9月底公布了一份评估情报机构应对中国的能力报告。报告说，武汉去年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对全球影响凸显了源自中国境内的危机能够产生深远的跨国影响。希夫礼拜一在视频会议上强调，这份报告对美国情报界提出的建议，呼吁情报界要善用开源信息和人工智能等高技术手段，由里到外充分了解中共官僚体系的运作。希夫强调，美国情报界必须要有能力去识别中国官场内部的互动方式和任何细节微妙的变化。他说，情报界如果能够更透彻地理解中共政府意图，将有助于美国在全球议题上的外交工作。英国和美国19号谴责俄罗斯军事情报单位策划一连串恶意网络攻击，包括试图破坏明年东京奥运及干预2017年法国大选。美国司法部礼拜一针对6名俄罗斯情报人员提出指控，这6名俄国情报人员被控参与多次全球电脑恶意软件攻击行动有关。攻击目标包括2017年法国大选、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乌克兰电网、乔治亚媒体机构和国会，以及锁定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对前俄国双面间谍斯克里帕尔中毒案的调查。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2018年在英国被神经毒剂攻击，这些指控涵盖2015-2019这四年间的恶意网攻行动。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德梅斯表示，这份起诉书中有俄罗斯军事情报局单位 UNIT-74455 成员先前被控企图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但没有被控干预今年大选。川普总统19号表示，他准备将苏丹移出恐怖主义资助国黑名单。川普说，多年来在寻求除名的苏丹已经同意赔偿攻击受害者及其家属的$3.35 billion的方案。川普在推特上写道，终于为美国人伸张正义了，苏丹迈出了一大步。他还说，等赔偿金存入，苏丹就会从名单中除名。苏丹是华府列为恐怖主义资助国的四国之一，其他三个国家分别是伊朗、北韩和叙利亚。苏丹是在1993年巴籍尔执政时期被列入黑名单的，他当时强制推行政治伊斯兰主义，同时支持阿盖达组织创办人本拉登。但是这个战乱频繁的国家去年历经历史性的巨变，巴籍尔在面对年轻人领导的街头示威潮被赶落台，民人支持的过渡政府后来正式就职。苏丹总理哈姆杜克表示，川普的宣布是对苏丹转型民主、对苏丹人民最强烈的支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将参加印度、美国和日本的本年度海军演习。美卫生部长说，疫苗在大规模生产。批中共援疫，纳瓦罗说，这笔账必有到期的一日。川普竞选团队表示，辩论委员会选的主题偏拜登。蓬佩奥重新支持三海倡议，压制中国进一步渗透欧洲。美国总统辩论新增静音功能， 川普不满，但承诺出席。下面是详细的报道。印度国防部礼拜一发表声明说，澳洲海军将参加2020年马拉巴尔演习，这次演习下个月在孟加拉湾举行。马拉巴尔海军演习最初是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双边操练，日本在2017年加入成为永久成员。澳洲曾经在2007年参加了马拉巴尔演习，但是在受到北京强烈反对之后，坎培拉方面没有重返演习，就在澳洲被正式获邀参加今年的马拉巴尔演习之际，日本、印度和澳洲这个月较早时在东京举行了外长级的四方会谈。近月来，由于喜马拉雅山区边界冲突，印度和中国关系陷入紧张。今年在澳大利亚政府呼吁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之后，北京采取了报复措施，双边关系亦变得恶化。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林雷诺兹说，马拉巴尔演习是澳洲国防军一次里程碑式的机会，演习显示了四个主要印太民主国家之间的深厚信任和他们为了共同安全利益而合作的共同意愿。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礼拜一说，获得中共病毒疫苗的竞赛涉及一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疫苗临床试验。阿扎尔说，对于总统而言，这个是联邦政府快速行动，对于我们在美国的生物制药行业来说，这个是惊人的成就。他还说，美国已经投资或签约购买的所有六种候选疫苗都正在以商业规模进行生产。他相信到12月底将有足够的为美国最脆弱的人群接种疫苗，到1月底将有足够的疫苗提供给所有老年人、医护人员和急救人员。他表示，这个表明我们将患者置于中心位置。距离美国大选只是剩下两个礼拜，美中对抗形势不断加剧。川普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礼拜一在美国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演讲中表示，从实施不公平贸易的经济战到攻击美国政治制度的信息战，中共对美国发动多方攻势，中共病毒为美国带来生命和经济损失，美国因感染病毒的人员死亡，经济的损失总数相当于美国四年的 GDP 约20万亿美元。纳瓦罗说，这笔账一定有到期的一日，中共要承担全部责任。不过纳瓦罗强调，尽管对抗升级，美中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他说，对抗中共并不意味着打仗，这个是川普政府最不想做的事情。他为此引用了川普总统任内一系列追求和平、避免战争的举动，例如从中东和阿富汗撤军，推动朝鲜半岛和平和稳定，让北约盟国分担更多经费以对抗俄罗斯，促成中东和以色列、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达成和平协议。川普总统的连任竞选团队礼拜一说，总统辩论委员会在试图改变这个礼拜四举行的最后一场总统辩论会的焦点，主题偏向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川普竞选顾问贾森米勒说，我们相信这个是拜登竞选团队的要求，他们不想谈论乔拜登支持无休止的战争，以及被伊朗送去成捆的现金，不想谈论当前流入亨特口袋之后乔拜登就对中共妥协了。川普竞选团队已经公开了写给总统辩论委员会的信函，要求他们坚持外交政策的主题。川普的竞选经理比尔史蒂芬写道，乔拜登迫切希望避免谈论他自己的外交政策记录。最新信息揭示，拜登本人被指从他的仔亨特安排的同一家与共产中国有关的能源公司的交易中获利。如果一位主要大党的总统候选人向中共妥协，这个是美国人应该听到的事。委员会彻底改变最后一场辩论的重点，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是想割裂拜登和他自己的历史纪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在波罗的海 亚德里亚海和克海倡议的视频峰会上发表讲话时，重申美国对该倡议的支持。这个是使欧洲国家保持强大、自由并与美国保持一致的机会。美国希望通过对三海倡议提供外交和经济上的支持，来加强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并压制中共在那里的进一步渗透。今年2月，蓬佩奥在慕尼克宣布，美国将通过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向三海倡议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多达10亿美元的资金。他说，一个资金充足、以行动为导向的三海倡议将帮助实现所有这些共同的目标。除了利用这个倡议追求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利益以外，在蓬佩奥看来，他亦是美国和欧洲共同对付中共和俄罗斯的有力工具。蓬佩奥礼拜一还参加了美国商会主办的美国巴西连接峰会，并发表讲话，两个国家刚刚达成了一个贸易协议。川普总统和民主党籍对手拜登22号的辩论将有静音按钮，令每位候选人发言时不会被对方打断。主办单位礼拜一宣布这项措施，旨在避免重蹈第一场辩论乱象的覆辙。总统辩论委员会表示，每位候选人的麦都可以被关上静音。这样一来，双方在每节15分钟的辩论主题开场都可以讲满两分钟，两支麦会轮流开启，以方便之后的来回发言。川普阵营对总统辩论委员会作出的改变表达不满之意，但话总统仍然会参与辩论。川普竞选连任总干事史太平话，川普总统保证会和拜登辩论，即使偏颇的主办方在最后一刻改变规则，试图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护航。
下面是香港新闻。林郑声称习总重视保育，香港要推明日大屿填海。经济学者罗家聪指，香港两大优势被破坏。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土地供应量不足，人口密集及房屋供不应求。建制派传出消息，指中央有意在珠海的桂山岛填海拨地给香港。不过，特首林郑月娥日前接受报章访问，讲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重视保育，香港依靠中国内地填海几乎冇可能，不如在香港的大屿山填海造地。10月20号，民主派议员开记者会反驳，直斥林郑是摧毁香港，并非建设香港。林郑月娥日前在专访上说，没有听中央讲过，认为中共主席习近平重视保育，填海几乎是不用想。他又说，不应该为香港起屋问题而破坏中央政策，与其在内地水域填海，不如积极在香港发展明日大屿填海计划。10月20号，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批评，指林郑的言论是逻辑颠倒。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耗资大约5.5亿港元，明日大屿是林郑呃香港人的面子工程。他惯性讲大话已经是公开的事实，当年林郑处理皇后码头那阵，承诺在中环新海滨重置，但十几年过去仍未兑现。林郑任职发展局局长那阵，亦曾表示要解决新界丁屋僭建问题，时至今日事件不了了之。胡志伟举例子，以巨资兴建的港珠澳大桥、高铁等这些大白象工程，在营运后都未达到政府之前讲的使用量及回报，只是倒香港人的钱落咸水海。林郑只是想将香港变成大陆城市的附庸，同时将自己变成一个大陆城市的首长，而非香港特首。胡志伟又说，香港人有什么理由相信林郑的明日大屿计划？香港在软件方面有优势，但就在林郑管治下被彻底摧毁。国安法实施，学校、公务员、媒体都被打压，自由空间进一步缩小。反问香港的科技将如何立足？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南下深圳特区40周年大会，提出要促进大陆同港澳的融合发展，推进大湾区建设。香港经济学者罗家聪指出，香港的两大优势分别为中外桥梁和金融中心，随时面临被美国制裁，他认为中共必然以深圳取代香港。罗家聪在10月18日在香港电台节目上表示，见不到香港和深圳等大湾区城市有互补合作，反而更似竞争。大湾区机场已经有5个互相争生意。他举例子，深圳、香港同时发展高科技，又同时发展金融，故认为两地不是合作，而是竞争关系。罗家聪表示，香港的优势是中外桥梁，目前桥已弯，原因是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外国认为香港已经是一国一制，更因此要同中国脱欧，去中国化，包括中国周边国家如澳洲、印度、日本等。他分析，如果这些国家停止同中国往来，香港就失去桥梁的作用。加上香港的优势金融亦随时面临美国的制裁，他认为中共必然找一个城市取代香港做融资用途，北京有意将深圳发展为人民币金融中心。他还表示，美国晶片制裁已经局限了深圳的高科技发展，短时间内很难有大作为。对于大陆股票来港上市，大陆人涌来香港，罗家聪指这种单边流向学术上不融合，而叫侵略或渗透。他认为港人北上已经成为过去式，虽然习近平强调深圳 GDP 居亚洲第5，但人均 GDP 仍仅为香港的一半左右。另外，香港政府近年来强调科技发展，罗家聪认为注定失败，因为香港缺少科技教育，仲指如果香港在教育上没有配套，无法培养出高科技人才，科技就难以发展。自由周五，旅美港人中领馆请愿声援香港，5间香港公司被美国制裁，只同伊朗航运有生意往来，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为抗议中共在香港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海外组织发起自由周五活动，还得到全球港人及支持香港抗争的团体积极参与，参加人次至今已超过200万。自由亚洲报道，今年7月，为抗议国安法，一个名为 NOW 的组织发起一场自由周五、自由香港的全球活动。组织网站介绍，活动呼吁无论你身处何方，请高举自由香港标语，去当地中国领事馆或其他地点影相，还上载照片至社交平台，令更多人关注香港情况。至今该活动已进行超过3个月，还在世界各地持续发酵。10月16日上午，10多名住在加州湾区的港人及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人士聚集在三藩市中领馆外，展示了自由香港、拯救12港青、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标语和旗帜。活动参加者要求中共释放被关押在深圳的12港人，其后分别用粤语或普通话轮流读出了12名港人的姓名。整个活动的持续时间大约是半小时。美国国务院10月19日宣布，将2名中国人和6间机构列入黑名单，指他们同伊朗的船运公司有业务往来，还在某些情况下协助伊朗的公司逃避美国的制裁。6间被制裁的公司，其中有5间的注册办事处都在香港。美国国务院警告，任何人士如果继续和伊朗国航做生意，将有机会被美国制裁。6间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机构分别为人达控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人达航运香港有限公司、 Delay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 Graces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Noble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 以及 Supreme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 美国国务院今次宣布两名中国人受制裁，除了人大上海的行政总裁陈国平之外，亦包括公司主席何毅被列入 SDN 名单的人士，他在美国的资产会被冻结，在美国境内的所有人士及企业不可以与黑名单上的人士交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下边系焦点新闻。一名香港抗议者星期一向路透社话，德国政府已经授予其难民身份。这个是一位女大学生，因为在去年参加香港抗议活动遭到逮捕，后来她辗转经台湾逃到德国。请听报道。一名香港抗议者星期一向路透社展示了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10月14号的来信，该信件确认了这名香港抗议者的难民身份资格。这名抗议者是一位22岁的香港女大学生，由于不愿意透露姓名，这名女大学生在德国一个秘密地点通过电话向路透社说，我选择逃离香港是因为知道自己不会受到公正审判，我感谢德国政府。这位女大学生说，她在去年的11月份的一次抗议活动中被捕，几日之后她没有告诉家人知，就辗转经台湾逃到德国。女大学生表示，这个感觉超现实，让我非常沮丧，因为我知道可能永远回不到去，我不得不以这一种方式离开香港。两位知名的香港民主人士黄台仰和李东升亦都在2018年获得德国政府庇护，黄台仰和台湾的林荣基、美国的梁继平以及获英国政府庇护的郑文杰，在今年7月正式宣布发起名为避风港的组织，表示由于中共当局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压制异议声音，导致一国两制灭亡，希望通过避风港组织提供政治庇护政策信息，给予有需要的人士。一些西方政府包括英国和加拿大亦正在为寻求逃离香港的一些人士提供公民身份途径。香港当局已经逮捕了超过10,000名与民主抗议活动有关的人士，而中共为了镇压香港民主运动，在6月30号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引发全球广泛谴责。批评人士说，港版国安法进一步削弱了香港自治和人权，而中共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承诺的一国两制，保持香港自治自由50年不变。美国总统川普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表示，香港已经变成一国一制，和中国大陆城市一样。美国国务院亦都发表声明，宣布在10月1号开始的2021年财政年度将接纳超过300,000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其中29,000个名额给予已经入境寻求美国庇护的人士，另外有15,000个名额将开放给海外难民，其中香港首次被纳入难民分配项目。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星期一透露，在纽约邮报上个礼拜爆料前副总统乔拜登家庭和乌克兰天然气公司之间的交易后，接下来会有更多拜登家族的腐败丑闻会被曝光。请听报道。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星期一早上对福克斯商业电视台表示，后续还有更多有关拜登家族的腐败丑闻会被曝光。朱利安尼说，有更大笔的钱，这个家庭参与了一些非常令人作呕的事情，但是朱利安尼没有详细讲明细节。朱利安尼近年来因为前往乌克兰调查拜登的贪腐证据而受到抨击，民主党人和媒体批评他在传播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朱利安尼较早时表示，不会立即发布所有信息，需要等到大选前10日才公布。朱利安尼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如果我一次放出全部消息， 拜登的竞选团队就会立即进行全盘否定。朱利安尼补充说，我希望随着事件发酵，大家会看到真相。上个礼拜，拜登竞选团队的发言人否认了拜登在任职副总统期间和乌克兰能源公司高管会面的事情，但无论是拜登本人或其竞选团队都没有对《纽约邮报》报道的亨特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朱利安尼说，他获得的硬盘副本包含了大约800张亨特的个人照片，其中包含一些非法行为的照片。国会民主党议员表示，拜登家族的丑闻报道是俄罗斯散播的假消息，旨在帮助川普总统。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近日指控，当前亨特被泄露的电子邮件丑闻事件是俄罗斯进行的虚假宣传。但是星期一，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向福克斯新闻说，没有信息表明亨特的电脑门丑闻是俄罗斯宣布的一部分。拉特克利夫在接受福克斯专访时说，希夫的讲法完全错误，情报界不相信这个是俄罗斯的虚假宣传，因为没有任何情报支持这一点，而且我们没有和希夫和任何其他议员分享情报。拉特克利夫还说，亨特的手提电脑在联邦调查局手上，情报界尚未介入亨特的手提电脑事件。与此同时，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正是调查亨特电脑门事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几个礼拜前感染了中共病毒，现已康复。白宫星期一证实，多日来未露面的梅拉利亚星期二将重返竞选活动现场。请听报道。白宫星期一证实，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将在星期二陪同川普总统一起现身于宾夕法尼亚州伊利举行的集会现场。梅拉利亚还将参加在今个礼拜四举行的川普与前副总统乔拜登之间的辩论会。梅拉利亚最后一次在竞选活动露面是八月份在白宫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他发表了讲话。梅拉利亚、川普总统和部分白宫官员十月初被诊断出感染中共病毒，梅拉利亚目前已被证实康复，他的病毒测试呈阴性。梅拉利亚在十月初的一份声明中说，我经历了身体酸痛、咳嗽和头痛，多数时候感到非常疲倦，我选择了自然疗法，选择了使用更多维生素和健康食品。我们周围有很多优秀的看护人员，我们将永远感谢康利博士和他的团队提供的医疗保健和专业判断力。梅拉利亚说，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了解我的家人得到我们所提供的那种照顾是几咁幸运。如果你病了，或者你有一位至亲病了，我都会记挂住你，并且每日都会记挂住你。我为我们的国家祈祷，亦都为所有为应对冠状病毒和任何其他疾病而奋斗的人们祈祷。梅拉利亚后来证实，他14岁的细仔巴伦测试一度呈阳性，没有症状，后来转阴性。梅拉利亚上个礼拜在白宫发表的关于巴伦诊断结果的声明中写道，自然地，我立即想到我们的儿子，令我们欣慰的是他的测试结果是阴性，但是正如过去几个月来很多父母所认为的这样，我忍不住有这个念头，明日或者是第二日会怎样呢？梅拉利亚说，当巴伦再接受测试时，我的恐惧成真，测试结果呈现阳性。梅拉利亚说，幸运的是巴伦是一名强壮的少年，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从那一次之后，他的测试为阴性。梅拉利亚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好高兴我们一家三口同时经历了这一个过程，因此我们可以互相照顾，一起度过这一段时光。星期一，白宫幕僚长向福克斯新闻表示，川普政府将很快向推特等科技公司提起诉讼。请听报道。 白宫幕僚长梅多斯星期一表示，川普政府将对社交媒体推特等公司提起诉讼，因为这些公司最近限制和封杀了有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和他的仔亨特拜登腐败丑闻的新闻报道。梅多斯在接受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采访时表示，这些网络社交平台试图审查保守派。他说他们有两个标准，一个是针对他们支持的竞选的一方，一个是针对其他人。如果这个报道是关乎唐纳德川普总统和他的家人的话，这些科技巨头公司就不会去封杀这个报道。他补充说，这个不仅仅是关于竞选的问题，事实上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审查记者。对他们来说，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真理的仲裁者，那就很危险。他提到川普政府可能很快就会提起更多的诉讼。在白宫幕僚长发表上述言论之前，纽约邮报报道称，他们从亨特·拜登的手提电脑中获取了电子邮件证据，证实了之前外界猜测的拜登父子和乌克兰和中共进行内部交易并获利的传言。另一方面，虽然加州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希夫宣称俄罗斯参与了从亨特·拜登的手提电脑中获取电子邮件的过程，但梅多斯表示他没有收到能够证实这个说法的任何情报。希夫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他曾经多次在没有证实的情况下断言川普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和俄罗斯勾结，并借此和其他民主党人一起推动了针对总统的通俄门调查和弹劾。梅多斯说，所有这些说法都被证明不是真的，都是假情报。你知道亚当希夫上台之后说，哦，这个是俄罗斯做的，是俄罗斯，俄罗斯。但我可以再次告诉你，这个是亚当希夫在试图再次编造一个不准确的消息。他亦都表示，他星期六同拉特克利夫局长谈过，如果这个俄罗斯的虚假宣传，我们亦都需要确保美国人民知道这一点。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对外宣布，已将两名中国男子和六家中国实体列入制裁黑名单，因为他们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船运公司有业务往来，并在某些情况下帮助伊朗逃避美国的制裁。请听报道。星期一，国务院又对两名中国男子和六家中国实体列入制裁黑名单。这些被制裁的实体包括达能控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人达航运有限公司、冠中通运有限公司。而达能控股集团首席执行官艾利克陈和该公司总裁丹尼尔何亦被列为制裁目标。在被列入美国财政部的特别指定制裁名单后，在美国管辖范围内属于这些实体和个人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方面不得同这些实体和个人打交道。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官方网站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今日我们向全世界的利益相关方重申一个警告，如果你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船运公司做生意，你将面临被美国制裁的风险。除此之外，国务院还指控这六个实体提供与伊朗航运部门有关的重要货运或服务，并指控他们帮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船运公司及其子公司逃避美国的制裁。在之前的一日，联合国对于伊朗长达十年的武器禁运已在10月18号到期。蓬佩奥当日亦都发表题为《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现状》的声明，对外明确美国不承认武器禁运在10月18号解除，而伊朗18号则宣称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当日已自动解除。蓬佩奥在声明中警告，实际上所有联合国对伊朗制裁在9月19号都已经被恢复，包括重新实施联合国武器禁运。美国准备利用国内权力制裁那些向伊朗供应、销售或转让常规武器的任何个人或实体。 任何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国家都是令到伊朗人民陷入贫困，并使伊朗政权的资金从人民手中转移到该政权的军事目标上。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李冬梅。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有：战狼变流氓，中共外交官闯台湾代表处打人；北京部署新飞弹，专家认为目标是美军；中共又造假，共军发布誓师大会，中共网友嘲笑不见得人；印度成功试射核飞弹大地二，剑指中共。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外交部今日19号证实，台湾驻斐济代表处在本月8号举办双十节庆祝晚会的时候，中共驻斐济大使馆两名外交官试图闯入会场，在台北代表处人员劝阻的时候，中方人员竟然暴力相向，造成台方人员头部受伤送医。台湾外交部强烈谴责中共官员失去理性的行为。根据亚太报告 Asia Pacific Report 报道，在10日之前，在斐济首都苏瓦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外交事件，有两名中国外交官在台北代表处庆祝国庆的晚会现场上攻击台湾代表团成员。报道称，这两个人擅自闯入会场，并针对在场的外交使团、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斐济华人社区成员擅自拍摄照片。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说，当时一名台湾代表处成员要求中共外交人员离开现场，但就遭到这两名中国人员拒绝，他们甚至还出手殴打该成员，导致他需要住院进行治疗。报道还说，虽然有警察到场，但是中国外交人员就要求外交豁免，使得警方没有做出进一步处理，而台湾方面已经向斐济外交部提出正式的抗议。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中方人员遭斐济警方强制带离现场的时候，反而向警方谎称遭台湾人员攻击，企图颠倒是非。就中共驻斐济大使馆人员严重违反法治和文明规范的行为，台湾方面已经向斐济外交部表达了对中共大使馆最严正的抗议。但是因为斐济和中共有邦交关系，斐济方面希望能够低调处理。去年中共当局还曾经向斐济政府施压，强迫台湾驻斐济代表处改名，由中华民国驻斐济商务代表团改为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踢爆这件事的斐济资深媒体记者痛骂中共官员谭晓章，要求将两名动手打人的中共外交官列入不受欢迎人物，驱逐出境。自由时报报道称，民进党立委何志伟今日在外交国防委员会质询外交部对斐济代表处案件的后续处置。何志伟要求台湾外交部一定要提告，因为外交官的命也是命，外交官也是人生父母养，不能够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表示，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国际事件，与外交豁免权无关，因为豁免权是针对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无关。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则表示，过去几十年来，台湾已经忍受了中共无数次的霸凌，但退让换来了什么呢？ 换来中共的得寸进尺，换来如此侵门踏户的夸张行为。对付这种流亡国家，什么外交礼仪都是空谈。他认为这一类事件，台湾民众应该有知情的权利，要让台湾民众更清楚我们面对的到底是怎样的恶质政权，更明白团结才是唯一出路，不要对中共抱任何幻想。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表示，强烈谴责中共外交官严重违反文明及法治的粗暴行为。这次打人事件突显中共的战狼外交实际上是流亡外交，中共的军事恫吓和外交挑衅只会让台湾人民更加反感，让两岸关系越行越远。北京部署新飞弹，专家认为目标是美军。香港媒体南华早报引述中国军队的消息人士报道，共军已经在东南沿海部署了先进的东风17超高音速飞弹，并且逐渐取代先前部署的东风11、东风15飞弹。中方今次的军事部署引发外界猜测是否要攻打台湾。对此，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采访期间分析，以东风17的射程和飞行特性为依据，认为中共军方这次部署应该是以打击美军基地和航舰战斗群为主，特别是在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共军会试图进行围住台湾打击来增援的美军这样的战术。针对共军在东南沿岸部署东风17，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不用过度夸大中方的能耐，因为要攻落台湾不能够只靠导弹，是要靠占领，而且还要是扎实的空降以及两栖登陆的实力，中方目前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黄定宇表示，中共官方的讲法是进行了两次试射，弹头击中的位置离目标靶心几米远，其精确度超过现役的任何一款飞弹。黄定宇在对比了中共官方和媒体的说法之后表示，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东风17发射成功命中目标的画面，有没有人看过任何试射成功的实证呢？黄定宇强调，共军在东南沿海部署导弹，但他部署的位置就暴露在台湾的打击范围之内，因此黄定宇认为共军部署导弹并非是剑指台湾，而是针对美国、日本这些国家。中方的军事部署的动作越大，就更加被人认为他是印太地区麻烦的制造者。事实上，美国、日本、澳洲、印度等印太地区国家都已经在这里压止中方穷兵黩武的扩张行为了。黄定宇强调，台湾会运用最好的掌握和准备来捍卫台湾。虽然中共号称强大，但台湾保护自己国家的能力和决心亦都不少，因此国人不需要紧张。对此，不少网友纷纷留言，不要问那么清楚了，一不是他们又要去找荷里活的画面来剪接了，就好像完全验不出阳性的武汉肺炎试剂那么犀利了。中共又造假，共军发布誓师大会，中共网友嘲笑不见得人。中共近期不断对台湾民工武吓，频频派出战机扰台，加剧台海紧张情势。中共军队18号又播放了一段出征誓师画面，根据视频显示，一个不到1000人的兵力站在集合的场地，面对前方的高台聆讯，士兵最后呼喊全力打赢对手。但诡异的是，影片一开始官方就将片中指挥台的活动名称打上格仔，只是通过贴文表示在驻地举行誓师动员大会，遭到中国网友嘲笑不见得人。后来有些网友发现共军演习的影片造假，部分画面来自2015年演习的场景。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昨日 中国东部战区官方微博公布第72集团军某旅在驻地举行的出征誓师动员大会影片，45秒长的短片中可以见到约有千名解放军官兵列队参与，他们宣读誓词，画面两边就有多架坦克和装甲车，不过该影片片头的场地两侧均有战车，但片尾的场地旁边就变成了帐篷，前方指挥台的横额亦都被打上格仔，遮住这次活动的名称。后来网友发现有种种被剪辑过的迹象。而中共央视军事节目在本月15号播出共军抢滩登陆演习画面，其中有将2015年的演习画面剪辑到最新的影片当中，引发舆论关注。网友质疑为什么又要打格仔，是不是又怕被人发现是旧的视频，又造假，是不是不见得人呢？印度成功试射核飞弹大地二，剑指中共。中国印度冲突不断升温，在试射反辐射飞弹之后，印度在17号又成功试射另一枚短程威力强大可以携带核弹头的飞弹大地二弹道飞弹，而且印度在过去一个几月已经试射了10枚飞弹，印媒形容说这个对中共有特殊意义，这个不是巧合，剑指中共意味明显。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根据印媒欧亚报的报道，印度在17号成功试射自主研发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大地二弹道飞弹，这枚飞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可以精准打击目标，并且可以携带500公斤到1吨的弹头，透过液体燃料发动机提供动力来源，威力强大，形容这款武器对中共有特殊意义。另外根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在过去一个几月以来已经试射了10枚飞弹，直言这个不是巧合，暗指和中共的冲突持续升温。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一， IBM 公司发布了第三季度的财报，这季营收同比有下滑，但是云业务的营收同比有明显增加。财报显示 IBM 第三季度营收是175亿6千万美元，不及去年同期的180亿2800万，也要低过上一季度的181亿2300万。在财报里面， IBM 特别提到第三季度他们云业务的营收达到了60亿，在第三季度营收中所占的比重超过1/3，同比增长了19%。云业务过去12个月的营收达到了244亿，同比增长了22%。虽然营收同比有明显下滑，但是 IBM 第三季度的毛利润同比却是提升了。财报显示 IBM 这一季度的毛利润是84亿3千万，高过去年第三季度的83亿3600万。星期一消息，新款 Apple Watch SE 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些用户在使用几个钟头之后发现会出现过热的情况。据说几位南韩的 Apple Watch SE 用户在 Reddit 的帖子中表示， Apple Watch SE 在变热和出现故障之后，荧幕右上角出现一个黄色斑点。据了解，所有遇到这种问题的用户都经历过手表被戴在手腕上之后出现发热，或者是充电之后手表就出现显示问题。由于目前还没有对这款设备进行过拆解，所以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但正如 Reddit 上帖子所指的这样，如果是跟之前版本一样，也有设计问题，那可能是由于 Taptic Engine 附近的显示屏连接器引起的。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星期一发布的文件显示， Model Y 可能存在着阻止车灯发光的软件故障，召回的 Model Y 并不多。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 Tesla 表示，需要被召回的车辆大概是2567架。 由于这个软件错误导致车灯无法正常工作并亮起来，这个意味着 Tesla 的这款车没能够符合联邦汽车安全车辆安全标准，所以必须被召回。不过由于 Tesla 的网络连接非常好，所以车主不需要将车揸到服务中心。相反，这间公司已经发布了一个新的无线软件更新，它可以免费为所有车主解决这个问题。据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这个更新已经在上个月开始推出。星期一， Verizon 宣布收购美国农村地区的另一间无线提供商 Bluegrass Cellular。 Verizon 表示已经签署协议收购 Kentucky 州的无线营运商 Bluegrass Cellular。 这个协议涵盖了17间 Bluegrass 零售商店、网络资产，包括基站、基站设备、交换设备和频谱，以及大概210,000名 Bluegrass 的客户。 Verizon 购买 Bluegrass 是它美国农村地区扩展服务的一部分。在 FCC 最新的频谱拍卖里面， Verizon 亦都是最大的支出者，购买了557个许可证，花费近20亿。这些许可证多数是在主要城市。这次收购尚需获得 FCC 批准，并有望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是2021年初完成。星期一，南韩内存巨头 SK Hynix 正式宣布将出资90亿美元美国芯片巨头 Intel 的 NAND 组件和芯片业务，以及位于大连的 NAND 内存储存厂收入幕下。至于近年 Intel 一直在度着力开发推进的高速内存业务，即仍然会被他们继续保留。双方达成协议，但是没有透露收购细节。 NAND 闪存主要用于 SSD 硬碟、 USB 随身碟和相机等产品。 NAND 因供过于求，2018年价格大跌，导致营收不如预期。这笔交易未来还需要得到各国政府的批准，不过双方预期在明年较晚时候，相关手续就能够全部完成。一个冰箱大细被命名为2018 VP1 的小行星，目前正以超过每个钟头25,000英里的速度向着地球飞来。美国著名天文学家泰森日前表示，他可能会在11月2号袭击地球，亦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前一日。好在这个小行星太细，不会对地球造成伤害。美国太空局 NASA 之前指出，2018 VP1 袭击地球的概率低过1%，不足为虑。NASA 说2018 VP1 的大细只有 6.5 英尺左右，小到对地球不会构成威胁。它目前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概率只有 0.41%， 即使它进入大气层，它都可能在大气层中解体，因为它实在太小了。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